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聊特朗普挑战美联储独立性的事儿。你听说了吗？《华尔街日报》那个由美联储传声筒支撑的 Nick Timiraos 最近写了篇文章，里面说几十年来美联储独立于白宫的地位一直是靠一套不成文的规范撑着的。
不成文的规范？那是啥意思啊？就是大家默认的规矩吗？
差不多，就是总统虽然能提名央行理事会成员，偶尔也能吐槽一下利率政策，但最后还是会放手让美联储自己干活。不过现在不一样了，特朗普好像打破了这个默契，用各种手段想直接控制利率决策。
那具体是咋回事啊？
上周五，联邦法官驳回了针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两张刑事传票。法官博斯伯格的裁决书里说，这些传票的真实目的是骚扰和施压鲍威尔，逼他降息或者辞职。这事儿是特朗普的长期盟友联邦检察官皮罗发起的调查，不过被法官叫停了。皮罗说他打算上诉。
这也太夸张了吧，用刑事传票来施压央行主席。
可不嘛，而且这还不是唯一一个战场。现在最高法院正在权衡特朗普能不能以涉嫌抵押贷款欺诈为由罢免美联储理事库克。库克本人坚决否认这些指控。这个案子可能会第一次明确总统解雇央行理事会成员到底有多容易。
那如果最高法院支持特朗普的话，岂不是以后总统就能随便干预货币政策了？
对，要是裁决对库克不利，未来的总统就有了直接干预货币政策的杠杆，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儿。不过现在的预期是最高法院会驳回特朗普。投资经理 Mark Spindle 就说，特朗普想用两种明目张胆的方式对付两位理事，已经被一家法院驳回了，也会被更高级别的法院驳回。
那美联储的独立性到底为啥这么重要啊？
因为国会和历任总统都清楚，为了短期经济增长强行降息，最后肯定会导致未来通胀更高。美国法律给了美联储很多保护，比如自己控制预算，官员任期长还交错，不会因为政策分歧被罢免。你看土耳其或者阿根廷那些国家，政治领导人控制货币政策就长期受通胀折磨，民众生活水平被侵蚀，宏观经济也不稳定。
那是不是有法律保护就够了？
也不一定。 Timiraos 说，单靠法律胜利可能还不够，美联储最终还是得靠广泛的政治支持来捍卫独立地位。特朗普这么步步紧逼，最深远的影响可能是唤醒了原本不想反抗行政权力的参议院。
参议院怎么反应了？
尤其是即将退休的共和党参议员蒂利斯，他已经发誓要阻止美联储的人事提名，这就阻碍了鲍威尔继任者的交接。鲍威尔的主席任期两个月后就到期了，特朗普已经提名美联储前理事沃什出任下一届主席。
那沃什上任之后岂不是很为难？
对啊，这里面还有个悖论，司法系统和国会现在强力捍卫美联储独立性，等沃什上任之后，这些反而能成为他的挡箭牌，让投资者相信美联储能不受政治影响，必要时采取措施控制通胀。但他现在履新之路也不好走，蒂利斯暗示皮罗上诉可能会推迟对沃什的提名确认。
那沃什上任之后，既要表现出独立性，又不能激怒特朗普，这平衡不好把握啊。
可不嘛，特朗普上周还公开要求美联储立即降息，不过美联储官员应该不会在本周的会议上顺从这个要求。而且更关键的是，现在这些法庭交锋会决定总统对央行权力的边界到底在哪。
那现在美联储也在反击吗？
对，解封的文件显示，美联储正在对现任总统发起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反击。他们的外部律师罗列了2018年到现在特朗普和他的盟友攻击鲍威尔的100份公开声明，说这些传票就是为了帮助特朗普攫取联邦法律明确禁止他拥有的权利。
那皮罗那边怎么回应呢？
皮罗说，法官的裁决错误地让鲍威尔有了绝对豁免权的金钟罩，觉得这不公平。
那最后这个独立性到底能不能保住啊？
Timiraos 总结说，现在法官和立法者已经给美联储划定了安全底线，但等鲍威尔离任，新任主席接手之后，这条底线能不能守住才是真正的考验。靠法院裁决来捍卫的独立性到底能不能像以前靠传统默契那样坚不可摧，还不好说。
是啊，这事儿感觉影响太大了，要是美联储独立性没了，美国经济说不定也要步土耳其阿根廷的后尘了。
可不吗，所以现在这些法庭交锋和政治博弈不仅关系到美联储的未来，也关系到美国经济的稳定。 咱们也可以持续关注一下，看看接下来最高法院和参议院会怎么回应这事儿。